第五课，圣经教师叶光明圣经课程主讲，建立根基系列，五认识洗礼。
今天要来认识洗礼，首先我要简单的提到三种特别的洗礼。第一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是第一种。第二是基督徒的洗礼，跟约翰的洗礼不同。第三是圣灵的洗礼。这三种不同的洗礼在新约圣经里都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要先来了解施洗这个字的意思。施洗其实不是英文，而是用英文字母写的希腊文，也就是希腊文的音译。Baptize这个字是直接取自希腊文 baptizo 的音，英文没有把它翻译过来，只是用英文的字母来写。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很多种可能，可能只是教会的传统，也可能是钦定本圣经的译者不想冒犯英国教会，所以没有直接把意思翻出来。我不晓得原因，也不想发表任何看法。但是如果你去看希腊文，绝对找得到这个字的正确意思，它是指浸到水里。浸到水里，浸到水里的方法有两种，而且都与新约圣经有关。你可以把一个东西放进水里，让水整个盖过去，也可以把水倒在那个东西上，但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是完全进入，不是部分进入。洗礼代表一种转变，新约里的每一种洗礼代表的都是生命的转变，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而且是整个人转变，不是只有一部分。所以我认为一定要强调，浸礼就是完全受浸，受浸这个过程会影响你的全人生命完全转变，而不是只有一小部分。这个字一般会加上介系词来说明一些状态，所以我们需要稍微说明一下。有时候我们会提到进入或是受浸成为某种状态。讲到生命的改变，进入是指你的全人都被浸入，可能是浸入水或浸入圣灵。成为是描述受浸之后的结果，经过洗礼之后你会变成什么状态。举个例子，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把人浸入水中，结果是悔改，罪得赦免。所以浸入会产生改变。圣灵的洗我们等一下才会谈到，就是进入圣灵，成为基督的身体，稍后我们会谈到这一点。但是每次想到洗礼时，你需要弄清楚两个问题：进入是什么，成为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约翰的洗礼，因为他为人施洗，所以又被称为施洗约翰。经文在马可福音1:2-5，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他的使命就是在弥赛亚降临以前预备他的道路。施洗约翰的信息基本上很简单，就是一句话：悔改。 接下来的经文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结果就是罪得赦免。所以他们受了悔改的洗，结果就是罪得赦免，接受水的洗礼，罪就得赦免。用水施洗的目的就是预备迎接以色列人盼望已久的弥赛亚拿撒勒人耶稣，这一点非常重要。除非神的百姓已经悔改，把心预备好，否则耶稣不会来，神不会差遣他来。耶稣第二次再来也是一样的道理，神的儿女必须悔改，预备心。悔改是现今神的儿女最需要的信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施洗约翰的侍奉非常重要，衔接了神做法上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律法时期和先知时期，以及伴随耶稣而来的恩典与福音时期。所以在神旨意显明的过程中，施洗约翰的角色非常重要。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多，过去我也低估了他的服事，他服事的时间很短，但是非常重要，就是预备耶稣的道路。他对当时的人影响很大。看看马可福音一章五节就可以知道，这里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所以虽然他服侍的时间很短，但是接触的人却很多，甚至遍及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我在前面说过，约翰洗礼的结果是罪得赦免，他是律法、先知和福音各个时期之间的桥梁。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就提到这一点，他是这么说的，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约翰结束了先知和律法的时期，同时开启福音恩典的新阶段，所以他的角色相当重要。神百姓的历史从他开始一分为二，他结束一个时期并且开启另一个时期。我以前完全没有看清施洗约翰的重要性，因为圣经对他的描述不多，但光是那几句话就很重要了。施洗约翰对前来受洗的人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这是一个悔改的洗礼。我们已经谈过悔改，悔改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决定，是一个人走到尽头，然后回转，朝向相反的方向前进。约翰要求每个受洗的人必须符合这个条件，先是下定决心，然后采取行动。第二，约翰要求他们公开认罪。今天的教会对这一点并不重视，但是根据我的观察，神的儿女如果受圣灵感动而公开认罪，通常会带出极大的能力。这是过去许多大复兴发生的主要关键，特别是1904年的威尔斯大复兴，那一次的特色就是众人公开认罪。我要强调一件事，基督徒不一定要公开认罪，但是一定要承认自己的罪，因为只有我们承认的罪才会得着神的赦免。要认罪 才能得到赦免。门徒约翰在第一封信里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句话的开头有一个若字，条件是我们要认罪，如果我们不认罪，就得不到赦罪的确据。我遇到很多人身上有一堆没有承认的罪，他们来求医治或祝福，却想不通为什么得不到。他们背着极大的重担。大卫说，我的罪孽如同重担。亲爱的朋友，今天许多人担着很重的担子，因为你们身上有一大堆没有承认的罪。奉劝你们最好还是与神和好，对圣灵敞开心门说，神啊，让我看见我该认哪些罪。我要再一次强调，如果你不认罪，就得不到赦罪的确据。但是只要我们认罪，他一定会赦免。使徒约翰的第三个要求，就是生命改变的证据。他要求看见悔改的证据。一个人如果明显没有悔改，他就拒绝为他施洗，特别是那些言行不一的宗教人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耶稣曾指着法利赛人说，税吏和娼妓都相信施洗约翰，你们却还是不信他，他们要比你们先进神的国。这是很典型的状况。死板的宗教人士往往很难了解怎样才能亲近上帝。听听约翰是怎么说的。今天许多传道人都不愿意讲这种话，但是在马太福音三章七到九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生命必须有所改变。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段话很奇妙吧？所以不要依靠你的血统，不要依靠你的背景，你必须亲自符合神的条件。这就是施洗约翰开出来的三个条件：悔改、公开认罪，还有生命改变的证据。我要特别强调几点，因为这和洗礼有关。圣经说，他为他们施洗，使他们悔改，但是除非他们先悔改，否则他不会替他们施洗。所以洗礼并不会带出悔改，洗礼是悔改的记号和证据。你会发现，只要有施洗这个字眼出现，就一定是这样。绝对不是说洗礼能使人悔改，而是表示洗礼是悔改的记号。待会儿我们会再详细讨论。施洗约翰的洗礼有它的限制，他只能把人带到某个程度。首先，他不能给人新的生命。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耶稣论到施洗约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约翰是妇人所生，但是他却没有重生，他并没有进入新的生命，因为一定要等到耶稣来才行。所以说他是妇人所生中最大的，但天国里最小的都比他大。虽然我们这么渺小，但神提升我们的地位，他借着重生带我们进入天国。还记得耶稣说的吗？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约翰有他的限制，这是神给的限制。第二种洗礼也很重要， 五旬节以后，施洗约翰的洗礼就失去效用了。请看《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章前面这几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保罗并不知道这些人是谁的门徒，圣经里没有明说，但他所到之处都会问信徒：“你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由此可见，人有可能信主了，却还是没有接受圣灵。我第一任太太非常重视这个，她只要遇到基督徒，就会非常严正地跟对方确认说：“你接受圣灵了吗？”我们今天应该要好好重视这个问题：你信的时候接受圣灵了吗？保罗很讶异的是，他们竟然回答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这段话。如果他们说我们从未听过圣灵，为什么保罗会反问：“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既做了基督徒，怎么可能没听过圣灵呢？耶稣曾在马太福音28章吩咐门徒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如果他们受过洗，就一定听过圣灵。所以保罗这时才发现，他们并不是因为信耶稣而受洗，他们受的只是施洗约翰的洗。所以保罗就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他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也就是耶稣基督。”保罗的意思是，约翰所施行的是预备人心的洗礼，现在耶稣来了又死而复活，只受约翰的洗礼是不够的。所以第五节说，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们必须先承认耶稣是主，是弥赛亚，才具备受洗的条件。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保罗是一丝不苟的，他不接受肤浅的信仰，他要真实彻底的信仰。所以他们必须相信耶稣在水里受洗，受了水洗之后就领受圣灵。之后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和预言。所以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有限制的。现在来谈基督徒的洗礼。所谓基督徒洗礼，就是因信耶稣而接受的洗礼。我要强调，这个洗礼远比一般基督徒所了解的还要重要。一般人，即使是浸信会的会友，对受洗的重要性了解的也还不够透彻。要知道，并不是因为你是罪人，所以需要受洗进入耶稣基督，这不是一个悔改的洗礼。请看马太福音三章13到17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这时约翰还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在约翰福音他说：“我只知道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弥赛亚。”这就是对耶稣生命的见证。虽然他不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却仍然对他说：“你比我有益，我不应该替你施洗。”但是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约翰福音说住在他的身上。这时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受洗的重要性在新约圣经这里说得非常清楚。这个场景中三位一体的神都替他背书。耶稣基督亲自接受洗礼，之后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受洗之后圣灵才降临在他身上，然后天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上帝费了很大的力气来强调这水的洗礼有多么的重要。现在我要来说明基督徒洗礼的本质，这不是悔改的洗，因为耶稣没有犯罪，他不需要悔改。他受洗不是因为他悔改，他让约翰为他施行洗礼，但他不是接受约翰的洗礼，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得很清楚，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他不是说我，而是说我们，这包括所有将来要和他一样受洗的人。而且他说这么做是合宜的，透过水的洗礼可以尽诸般的义。当你奉耶稣的名受洗，成为他的门徒，你就是在尽诸般的义。你受的不是悔改的洗，你已经悔改，但那不是你受洗的原因。你受洗是为了尽诸般的义，受洗是为了尽诸般的义，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要特别强调。请翻到罗马书五章一节，保罗说，我们这些耶稣的信徒，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保罗说，因着相信耶稣，我们就得称为义。称义是新约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但是不容易理解。这个字包含多种意思，被无罪开释，被宣告无罪，被认定为义，成为义人，这些都包含在内。但因着相信耶稣，我们被无罪开释，被宣告无罪，被认定为义，成为义人，所以我们需要受洗。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认罪，而是因为我们要尽诸般的义。信耶稣已经使我们得着义，现在水的洗礼只是为了完成执行那些义。这一点很少有人理解。洗礼基本上是一种委身，基督徒的洗礼是一种委身，表明和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罗马书六章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基督徒的洗礼就是和耶稣同死同葬同复活。我们和他同死，跟他一同埋在水的坟墓里，然后从水里出来，和他一同复活，有新生的样式，过着跟以前不同的生活。保罗说，耶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但如果回头看罗马书一章四节，会发现他是借着圣灵从死里复活。所以受洗就象征老我的生命结束，从此不再靠自己的力量、公义和能力行事，今后要有耶稣的样式。我们从水的坟墓起来以后，凡事就要开始倚靠圣灵， 耶稣并不是自己从死里复活，这一点很重要。他是靠着天父，借着圣灵从死里复活。保罗在罗马书1:4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两个法庭都判他死刑，一个犹太法庭，一个罗马法庭。但是到了第三天，坟墓开了，他从死里复活，神推翻了他们的判决。他说，这是我的儿子，他从来没有犯罪，我要让他复活，因为他要做所有信徒生命和敬虔的源头。复活是何等的重要，而水的洗礼就是体现复活的仪式。几年前，我教过几位非洲学生，训练他们当教师。基本上呢，我告诉他们，人听到的事会记得30%，听到又看到的事会记得60%，听到看到又亲自去做的事会记得90%。所以不要让学生只是呆坐在椅子上面听课，要让他们参与，把所学的应用出来。神的做法也一样，他不只教我们认识道理，更让我们亲眼看见，然后引导我们付诸实行。洗礼就是一种行动，每一次洗礼都是耶稣基督死、埋葬、复活的体现。在初代教会，除非你借着受洗这个行动表明信仰，否则就不能加入教会。不能光说我信，必须用行动表明信仰。一旦埋葬又复活，你的生命就不再属于你。如果你打算继续过去的生活，那就不应该受洗，因为洗礼就是你的死刑。之后你与主同复活，一旦复活，生命就不再属于你。洗礼就是下定决心做主的门徒。在马太福音28最后，耶稣吩咐门徒到各地去传扬他的福音。马太福音28:19-20，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从来没有叫我们去招揽会友。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现今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会友根本不是门徒，因为他们没有活出我们所传扬的真理。如果你不愿意当门徒，你就没有权利受洗。受洗就是委身做主的门徒。受洗之前，他们没有花太多时间教导他们，可是一等到他们委身之后，就开始教导他们了。这样了解了吗？何必浪费时间去教导还没有委身的人呢？让他们先证明自己的委身，再来教导他们。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基督徒的洗礼需要哪些条件。我们已经谈过约翰洗礼的资格，现在来看看基督徒洗礼的资格。耶稣说，首先要去使万民做门徒，然后为他们施洗。所以在受洗之前，一定要先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还记得什么是福音吗？福音就是三件历史事实：耶稣死了、埋葬、又复活。如果你相信这些，你就算为义人，被称为义。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听过福音的基要真理，我们就没有权利为他施洗。第二个条件就是悔改。在《使徒行传》2:38，在五旬节那一天，当那些自知有罪但还没有信主的群众问彼得 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38节，彼得的回答说，悔改。我们前面说过，第一步绝对是悔改。悔改，并且接受水的洗礼，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神的精心设计，全包括在一节经文里。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拆开，间隔好几周或好几个月呢？第三，受洗之前一定要相信。在马可福音16章15到16节，耶稣对门徒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遗憾的是，经过了2000年，我们还没有完成这项任务。这是每个信徒的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相信，就不能受洗。你一定要先相信才行。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我要提醒你们，耶稣从来没有保证没有受洗的人也能得救。你或许会说，这是我和主之间的事，没关系，随便你。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除非受洗，否则不能得救。受洗就是你整个人全部进入水中再起来。另外一个条件是写在彼得前书3章21节。彼得前书3章21节，彼得谈到挪亚的时代，我们不探讨那个时代，只看这段经节的应用。彼得前书3章20节，这里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段话很重要，是不是？彼得说，神等到方舟盖好之后，才用水淹没大地。他耐心等到挪亚盖好方舟，才用水淹没大地。然后说，全地的人只有几个人得救呢？8个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惕。有人计算当时的人口大约有200万人。这是非常严肃的事，在这200万人当中只有8个人得救。救恩确实不是为多数人预备的。现今的民主社会，许多事情都是少数服从多数，上帝的事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一切要按上帝的旨意。彼得说完方舟、挪亚和洪水之后，接着就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彼得说，洗礼拯救我们，是洗礼救了我们。接着他又说，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不只是要洗去污秽，乃是求在神面前要有无愧的良心。这就是第四个条件，在神面前要有无愧的良心。换言之，你对上帝说，神啊，我是个罪人，我要悔改，求你救我，我相信耶稣为我而死，我相信只要信靠他，我就得称为义。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所能做的我都做了，请你接纳我。这样就是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神没有要求的你不能做，遵照神所要求的去做，就是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我们来做个摘要整理，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条件有哪4个？第一，你必须听过福音。第二，你必须悔改。第三，你必须相信福音。第四，你要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我不想引发争议，不过我还是想说一个点，婴儿并不能符合这4个条件，是吧？我想没有人会否认这个简单的事实。现在 要来谈谈前面提过的，受洗之前的慕道课程不必太久。我在以前的差会就遇到这个问题，他们会替慕道友上六周的课，然后才替他们施洗。这么做是在为受到教化的异教徒施洗。那些人从来没有真正遇见主，生命也没有改变。虽然说他们是很好的人，所以我要来谈时间的长短。五旬节当天，有3000人听到福音，当天就受了洗。门徒没有说先等等，如果你们六周之内能结出果子，就替你们施洗，或者说等到你们都明白耶稣的教训才能受洗。门徒替这些人施洗，是因为他们符合条件，他们相信悔改并且愿意委身。要知道这样的委身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当时信主的人很少。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埃提阿伯的太监从腓力口中听到了福音。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发生了什么事。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正在往加萨的路上，他刚在撒玛利亚参与了一场大复兴，后来主的使者叫他前去加萨，他也不知道去那里有什么目的。后来他遇到埃提阿伯的太监乘坐的马车，正巧听到这个太监在念圣经先知以赛亚书，于是腓力就上前跟他交谈。那位太监就问腓力，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他读的是以赛亚书53章，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那位太监就提出一个很合理的疑问，先知这里指的到底是自己还是别人呢？请看35节，这里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腓力告诉他说，先知以赛亚指的那人就是耶稣，他就开始传讲耶稣。两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圣经只说腓力传讲耶稣，可是在这当中他一定也提到受洗，因为后来是太监主动提出来，不是腓力。他说，这里有水，我何不现在就受洗？腓力就说，好啊，我来帮你施洗。他们就一起下到水里。新约圣经每次提到受洗都是说人下到水里再从水里起来。接着腓力经历了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他被圣灵提去，那位太监此后没有再见到他，但是他并不担心，还是高高兴兴地往前走。请注意一个重点，这名太监从听见福音到受洗前后只有一两个小时，他的预备期并不长。接着是在哥尼流的家，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彼得不甘不愿地来到一个外邦人的家，因为这违背他的宗教理念。可是当他开始跟他们谈论耶稣，奇妙的事发生了，他的讲道被中断了。我说，神啊，巴不得你多多来打断我们的讲道。是圣灵打断了他的讲道，大家专心在听讲道的时候，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这些都是犹太人，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这是一种圣灵的洗礼，下一堂我会深入探讨。总之，他们接受从上头来的洗礼，一种尼加拉瓜瀑布式的洗礼。他们为什么稀奇呢？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今天有很多传道人说，我给你一个半月的时间，如果你能结出果子来，我就知道你是真的相信。但没有人比彼得一行人更不相信外邦人也会信主，但是一听到他们说方言，彼得就知道没错，他们领受的和我们一样。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圣经说彼得就吩咐他们受洗，他不是建议，而是吩咐他们受洗，这是顺服神的表现。前后多久？从他们开始说方言到受洗，大约只有一个小时，没有任何拖延。接着是腓立比监狱的狱卒，我很喜欢这段故事。保罗和希拉被关进监狱，而且是戒备非常森严的内监。到了夜半，午夜时分，还记得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唱诗赞美神，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在那一刻，他们的赞美释放出上帝超自然的能力，整座监狱的地基就动摇了，监门全都开了，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狱卒一看就打算自杀，因为按照罗马的法律，只要有囚犯逃跑，他就得用自己的命去抵囚犯的命。保罗赶紧对他说，快住手，我们都没有跑掉，你不必自杀。29节说，狱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狱卒在囚犯面前战兢实在很奇妙，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但是身为一家之主，他有权利为家人打开得救之门。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全家同一天听到主的话。当夜，就在那个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他全家立刻都受了洗，甚至没有等到天亮，因为时间太急迫了。各位注意到没有，新约时代基督徒的洗礼是刻不容缓的，他们一刻也不能等，也没有特别挑日子举行禁礼，因为他们的救恩全得靠他，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我不想引起争议，你可以自己决定怎么回应。现在很快来探讨施洗的属灵意义，就记载在罗马书六章，请翻到这一节经文，罗马书六章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每一次保罗用岂不知作为开头，他所说的是现代基督徒多半还真的不知道。每次保罗用岂不知作为开头，他所说的是现代基督徒多半真的不知道。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我们和耶稣同死同埋葬，感谢神，不是埋葬以后就结束了。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埋葬，也要与他一同复活。接着保罗在第五节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指的是借着洗礼与他同埋葬，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埋葬，就必与他一同复活。接着又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洗礼的意义就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邪恶血气悖逆的本性也一同在他里面被钉死了。这是一个大启示，有些人罪得赦免了，却还是继续悖逆，很多人都是这样。上教会认罪得赦免，走出教会后还是继续犯罪，这不是神的目的。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不明白一个事实，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悖逆的老我也一同被钉死了，这是人唯一的出路。 悖逆的人没有其他出路，唯一的方法就是定死老我。好消息是，早在2000年前，耶稣死在十架上的时候，就已经执行了那个死刑。保罗说，你们要知道这一点。接着在11节他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保罗说，你们明白以后就要有这个认知，要知道你在罪里是死的，但在神里面是活的。外在的步骤就是水的洗礼，你被埋入坟墓里，再从坟墓里起来，把罪恶的老我留在坟墓里，起来以后成为新造的人。接下来，哥罗西书二章有一段经文也是谈到这一点，请看哥罗西书第二章。这封信保罗是写给基督徒的。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依照犹太律法，割礼只是除去一小部分肉体，但是基督徒的割礼却是除去整个罪恶的老我，整个身体。身体死了之后该怎么办呢？我听不到。
把它埋了，
没错。人死了不把它埋葬，确实是有违常理。我在英国当兵的时候，曾经在北非打仗，我们绝不让人曝尸荒野，绝对会把尸首埋了。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果你死了，千万要下葬，一定要埋葬，懂了吗？好，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说，脱去肉体以后，接着要怎样？他说，要把它埋了，你们既借着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请注意，洗礼只对信的人有功效，因为相信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才会复活。如果你不信，对你就没有用。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们受洗是归入哪里？归入基督。我们受洗不是归入宗派或教会，这样的认知是错的。唯有信心能使受洗产生功效，新生命要靠圣灵来加添力量，使耶稣死里复活的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动工。来看旧约所描绘的两幅受洗画面。第一幅是彼得前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的挪亚方舟。彼得说，洪水就是预表水的洗礼。挪亚方舟的信息是什么呢？首先是审判就快来了，逃避审判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进到方舟里。所以洪水代表神的审判，圣经里的方舟是代表耶稣基督。在方舟里，你可以安全地通过水的审判，不在方舟里，你就会淹死。只有进入方舟才能逃过一死，而这方舟就是耶稣。在方舟里，你可以安然逃过水患，最后获得完全不同的新生命。老我已经被洗掉了，摆在前面的是新的生命，这就是挪亚方舟的画面。另外一幅画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哥林多前书十章 1-2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然后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所以保罗的意思是，出埃及的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经历过两个体验，云从天上降下盖住他们，保罗说他们就是在云里受洗，他们进入海中，穿过海底，再从海里出来，保罗说他们就是在海里受洗。所以每一个信徒都要受这两种洗，天上的云降到你身上，你被埋在云里，你进入水里，经过这水，再从水里出来。当他们从水里出来之后，就展开全新的生活，有新的律法和新的领袖，过去的一切都要丢弃，隔绝埃及追兵的是水。这一点很重要，他们在埃及借羔羊的血死里逃生，但还没有跟埃及人隔绝，是水将他们隔绝开来，是洗礼将我们分别出来。我们可以因信耶稣的宝血得救，但除非受洗才能被分别出来。我曾经帮助很多人脱离邪灵的捆绑，每次我都告诉他们，如果你不想再被邪灵附身，就一定要受洗，因为有隔绝作用的是水而不是血。血能在埃及救你性命，但却是水使你跟埃及隔绝，借着水与云而隔绝。圣经说他们受洗归入摩西，换句话说，受洗之后他们就归摩西管理了。但是我们受洗不是归入摩西，乃是归入基督，基督成为我们的领袖。如果想归入耶稣基督，就得先经过云和水的洗礼，这是圣经明明白白的指示。接着看希伯来书11章29节，我来念，还有一点时间。希伯来书11章29节，这里强调要凭着信心。如果你不相信，那么你进到水里之前，你是一个干的罪人，起来之后只是变成湿的罪人而已。只有这一点改变。希伯来书11章29节，论到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他们怎么过红海的？因着信，没错。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不信的人受洗只会被淹死，唯有因着相信耶稣，你才能过去得新生命。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题目，远比现今许多宗派和教会所想的还要严肃。常有一些觉知的人问我说，觉知以后要做什么？我就说受洗。什么时候？越快越好，最好现在。我认为教会有必要让信徒重新认识洗礼的意义，因为受洗攸关得救。我不是说相信但没有受洗你就不能得救，那是你与主之间的事情，但我没有权柄告诉你你一定会得救，因为圣经说信而受。